话说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，便离开金陵皇宫，只身单影来到江边，忽听身后人喊马嘶，回头一看，尘土飞扬中有一队人马飞奔而来。怎么回事？是梁武帝派人来请他来了。原来达摩大师离开宫廷后，梁武帝就把自己跟达摩大师的对话告诉他的师父智公禅师。智公禅师那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高僧，他听了梁武帝的叙述大吃一惊，陛下，达摩大师的开示好极了，他定是佛菩萨承愿再来传佛心印，您怎么把这样的高僧给撵走了？您可真是对面不识观世音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梁武帝一听啊，追悔莫及，恨不得立时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供养，晨昏礼拜。他当即下令派镇殿大将军彭文海带着大队人马前去恭请达摩大师。你说这梁武帝求法心切，他都忘了礼节了，这请人哪有动用大队人马的？这大队人马这么奋起直追，哪像请高僧的，倒像抓逃犯。你说这种请法的谁受得了啊？要是一般人非下个好胆不可，可达摩大师毕竟不是一般人，不至被吓着，但也没有留下。不知他是对这种请法不能接受，还是啊，他不想在梁武帝这样的小根人身上浪费时间，想去度化那些上根之人。我这凡夫难测圣意，我实在猜不出来达摩大师当时怎么想的。我只看见他当时表演了一个精妙的脱身之计，就在这大队人马临近之际，他一伸手奔折下一只芦苇，唰置于江中，然后他身形一飘，犹如四两棉花相仿，轻轻的就飘到这根芦苇上，落脚之时既无声息又无浪花波痕，这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了。官兵们一看，哎呦，这印度和尚是人是神呢？他怎么能脚踏芦苇过江呢？哎呦，厉害，是不是做梦啊？有的人一摇摇手指头还挺疼，哎，是真的。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达摩大师悠然渡江北上。那官兵的头目大将军彭文海一看，更是惊得目瞪口呆，突拉一下那舌头吐出来挺长，亮个冰凉，好学妹缩不回去，心都话，哎呦，这印度和尚太厉害了，怪不得圣上要请他，感情这人真有两下子。可是他能过江，我们过不去啊，过去也追不上，追上也抓不着，这人神通广大，惹不起。没办法，赶紧回宫交旨去。彭文海将军一声令下，带着大队兵马回宫交旨去了。达摩大师这个精彩的表演，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。诸位，这达摩大师不仅是传佛心印的一代祖师，更是一位绝世的武功高手。世间上无论多么著名的英雄豪杰，鼎鼎大名的剑客侠客，从来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功夫啊！多少习武之人都梦寐以求，想得到他的达摩老祖易筋经或者什么武功秘籍，练出绝世的武功，可他们没那智慧，悟不到这种境界呀。后代文人常以这一苇渡江的故事作为诗画的题材，在民间广泛流传，说折苇江上客，西来东渡人，大意人人有，空走徒劳神。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，便折苇渡江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，念毕九年，深入禅定，常有禅心。
息，九年年比横须记，传佛心印拜师记，
少林寺至今还有达摩洞的遗址供人们参赏，有人曾赋诗来歌颂达摩的道业，说一苇渡长江，九年面绝壁，身轻若羽毛，心静横须记。也有人曾写过一副对联，一苇渡江何处去，九年面壁带来人。达摩大师来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，面壁静观，屏息助缘。有一位叫神光的中国和尚，为向达摩大师寻求了生死的法门，竟冒着大雪在达摩闭关的洞外长跪不起，跪了三天三夜，纷纷不停的鹅毛大雪都已经没腰齐胸了，可神光和尚还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达摩大师看了他一眼，你有何心愿竟跪此不动？弟子想向大师请求了生死的法门，求大师传我佛法。诸佛未修无上悟道，不惜花费无限时间，佛法的奥妙岂是你这一点点的心意就能求得到的？弟子早讲生死置之度外，那你就等着天下红雪之时再来求法吧。神光一听非常着急呀，这明明天下白雪，怎么能下红雪呢？也是他抚至心灵，突然心有所悟，唰的一下抽出戒刀，咔嚓一声砍断自己的左臂，唰血流满地，把白雪染成了红雪。他扔了戒刀，抓起一把红雪递到达摩面前，祖师请看，天下红雪了。你说这人求法心多诚啊，砍掉一只胳膊他愣不嫌疼。据小道消息透露，说神光为向达摩大师求正法丢了一只胳膊是一种因果，说达摩大师刚来中国的时候就赶上神光大师给人众生讲经说法，讲得天花乱坠，非常好，很受大家的恭敬。他以为自己修行层次很高，可以了生死了。可是达摩大师却当众指出他的不足，说他执着于经典文字，没悟自性，不能了生死。那神光一听就急了，当时摘下铁念珠，唰的一下，把达摩大师的门牙给打掉俩。你说这人脾气多大？都当和尚他还打人，人达摩大师没跟他一般见识，没亮功夫走了。后来呀，通过实践验证，神光和尚觉得自己真没开悟，没了生死。他后悔呀，后悔当时为什么错过机会没跟着达摩大师学正法呢？他这才千辛万苦找到少林寺，向达摩大师求了生死的法门。为表示诚心和忏悔心，他竟砍断自己的左臂。这只是小道消息，没有可靠的证据，信不信由你。你要问是真是假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当时没在场，我根本就没看着。您要真想弄明白，我建议您问问达摩大师本人。那过去交通那么不方便，他都能来。现在这高科技时代，飞机火箭贼拉快，那不说来就来吗？单说神光和尚断臂求法的精神感动了达摩大师，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。震旦呢，是古印度人称中国。达摩大师心想，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，还真遇到这真心求法之人了。 于是他就传给神光以心印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。谁知啊，神光仍然有分别心，说自己断臂很疼，心也很烦，求达摩大师给他安心。达摩大师让他把心拿来给他安，可是神光怎么也找不到自己那颗不安的心呢？几番问答都能契合神光的根基，使神光顿然往身，清明地觉知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就叫见性开悟了。达摩大师很高兴，很欣赏他，就收他为弟子，并给他取法名叫慧可，意思是智慧还可以。后来又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了慧可，还把自己在印度带来的一部四卷本的楞伽经也给了慧可，同时啊，还说了一首偈语，说无本来资土，传法度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达摩大师把佛教禅宗从印度传到了中国，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开山祖师。他在中国以祖师禅教化众生，也就是不立语言文字，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。他这叫教外别传，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后来有人曾作记来叙述他传法特点，
说的是达摩西来弟子悟，全凭心意用功夫，若要纸上求佛法，比肩站单洞庭湖，开发心智是正路，茫茫外求终糊涂，泥佛不能将水渡，金佛永远不渡路，学佛贵在自觉自悟，明心见性才是真途。
由于达摩大师的教外别传是不依经书和文字语言，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，所以人们常说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意用功夫，若要纸上求佛法，比肩站杆洞庭湖。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，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。要知道经是佛语，禅是佛意啊。早在达摩大师之前，就有大量的禅学传入中国，但那些都是循序渐进的修法。达摩大师传来的禅宗是接引即将起悟的大智慧者，他把衣钵和正法眼藏传给了慧可大师，慧可大师便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。后来慧可大师又把衣钵和正法眼藏传给了三祖僧璨，僧璨又传给了四祖道信，道信又传给了五祖弘忍大师。这位弘忍大师乃少年出家，智慧天成，聪颖善悟，他曾30年不离四祖道信左右，尽得道信禅学思想的精华。后来他在冯茂山上建寺安住，继承和发扬道信的禅学思想，他高速法床，大震宗风。因为他住的冯茂山是在四祖道信住的双峰山东，又被称为东山，他的禅学思想也被时人称为东山法门。 事实上，东山法门是以道信的禅学为基础，包括了道信、弘忍两代禅师的禅学思想，在当时是颇具影响。这位达摩西来直传的禅门五祖弘忍大师更是颇负盛名，他在黄梅东山弘宗演教，独步天下，启迷解惑，度人无数，可谓德音远播，名震刹林。可以说他当时是佛教界智慧最高、地位最显赫、最受人尊崇的和尚，每天前来求法问道的人都络绎不绝，慧能千里迢迢至此，就是要拜见五祖求证心法。